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财经世界，我是魏玲。今日是美东时间10月17号的星期四，财经世界在美东时间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3点钟，为你带来最真实的市场资讯，帮助你快速地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美股盘前，股指期货多数上升，纳斯达克100指数领涨，美国国债收益率小幅上升，在星期三，三大股指都收高。道琼斯指数创下今年第38次收盘纪录。与此同时，罗素2000指数和标普小型股600指数双双创下2021年以来的新高，表明一些投资者可能正在从估值较高的科技股转向较低的板块。在各大银行业绩表现强劲之后，民众的注意转向大型的科技公司。在星期四的稍后时间， Netflix 将会成为7巨头中第一个公布上一季度收益的公司。投资者还需要密切关注即将公布的零售销售数据和失业数据。在星期四，亚洲股市下跌，香港恒生指数和上证综指都下跌超过 1%。投资者对支持房地产行业的新措施感到失望。在大宗商品交易中，油价连续四日下跌之后趋稳定，交易员在度衡量中东生产面临的潜在风险。在日益紧张的总统竞选推动对避险资产的需求之下，星期四早盘黄金创下历史新高。前索罗斯副手亿万富翁朱肯米勒星期三接受彭博专访的时候警告说，2021年美联储已经陷入前瞻性指引的困境，同样的事情可能会再次发生。他对美联储最近降息50个基点的决定表达担心。他还提到他在今年初出清辉达股票的决策是一个大错误。高盛在星期三表示，美联储预计将会从2024年11月到2025年6月连续6次会议降息，每一次降息25个基点。最终的利率区间将会落在 3.25% 到 3.5%。欧洲央行星期四宣布第三次下调利率，预期降息25个基点。人民币对美元在岸价星期四收报 7.1233， 跌83点，离岸价跌穿 7.14。 交易员指出，外部美元强势不减，持续施压人民币走势。不过国有大行亦都在 7.12 附近提供美元流动性，在岸价波动空间有限，短期预料仍然会反复偏远。今日早上召开的住建部等部委的记者会对汇价影响有限。在我们来看企业和个股信息之前，请你记得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汽车市场研究机构考克斯发表最新的报告显示，美国汽车制造商第三季预料将会卖出346309辆的电动车，比第二季增长了 5%。电动车占汽车总销量是 8.9%， 创历史的新高。数据显示汽车业正在复苏，特斯拉在星期三微幅走高 0.8%。 亚马逊在星期三推出新款的电子阅读器 Kindle Colorsoft， 是该产品推出17年来首款的全彩荧幕，美国售价是280美元起，将在10月30号开始出售。艾斯摩尔 ASML 行政总裁福克在星期三在财政报告电话会议上表示，由于第三季业绩令人失望，估计晶片市场的缓慢复苏将会持续到整个2025年。此外，微晶片市场复苏比预期慢，将会对他中国市场的销售产生最严重的影响。空中客车在星期三表示，计划对陷入困境的防务和太空部门裁员至多2500人。目前这家欧洲航空巨头正在面临对项目的延迟、成本上升以及来自马斯克旗下 SpaceX 等公司竞争的重重挑战。全球最大的晶片代工厂商台积电报告上一季度净利润创下纪录。这家台湾公司在美国上市的股票在盘前交易中上涨了 8%。 在台积电公布业绩之后，其他的晶片股在盘前上涨，这样有助于抵消 ASML 引发的部分悲观情绪。川普媒体与科技 DJT Truth Social 母公司股价在开盘前波动很大，截至到星期三，该股票已经在这个星期上涨了近 90%。私募股权公司黑石在星期四公布季度收益增加， 因为他的投资价值实现了三年里最大的百分比增长。综合报道，中共星期四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表示将会扩大一项支持白名单的房地产项目的计划，从已经部署的大约22,300亿人民币扩大到40,000亿人民币，同改造100万套城市棚户区住房，为压制房地产行业的下滑增加了更多的弹药。不过整个吹风会并未有任何新的措施令到市场兴奋，房地产行业因为开发商借贷的打击而爆发了一轮的违约潮，房价下跌亦都动摇了家庭对该资产类别的信心。澳新银行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杨雷梦指出，简报显示中国并未瞄准 V 型复苏，说如果不宣布住房政策立场的重大转变，该政策措施将不会引发大规模的房地产投资需求。Shanghai Minority 的资产管理分析师 Xu Jianwei 表示，这样令期待新刺激措施的投资者感到失望。简报主要是关于落实之前宣布的政策，其中一些政策已经在推行。在当日，中国房地产股票下跌 7%， 回吐两日的涨幅，包括多只中国房地产股的香港房地产分类指数下跌 4.4%。融创中国、佳兆业和富力地产的股价都下跌超过 20%， 这三家公司的国际债务都出现了违约。星期四 A 股市场全日升高回落，沪指收市失守3200点，上证指数跌超过 1%， 全市超过3400只股下跌。沪深两市全日成交额是14900亿元，较上个交易日多了1159亿。Market Watch 在星期四表示，中国股市最近承压，这个月的跌势抹去了9月份中国宣布刺激计划所带来的大涨成果。Yardin Research 在星期三的简报中表示，投资者似乎已经不太相信政府的刺激计划能够解决中国经济的问题，应激快涨的中国股票似乎没了后劲。买入中国股票的交易所指数股票型基金 ETF 最近表现不佳，这个星期以来仍然有可能累计下跌超过 5%。 Yardin 表示，要说服我们投资中国而不是美国和印度，需要的不单止是降息、放松金融条件和实施财政刺激。根据该机构的报告，中国有近36万亿美元的未上银行贷款，大约是美国的3倍。Yardin Research 在报告中写话，就好像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曾经在利用量化宽松政策刺激增长和通胀方面遇到的困难一样，中国亦都将步履艰难。报告中指出，中国的消费者信心已经大幅下跌，鼓励消费需要的将不单止是提振股价。彭博社报道，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在星期三引述中共党魁习近平在福建考察期间的讲话，他要求政府官员认真落实现在的经济政策，竭尽全力达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强调随着年底临近中国面临的压力。报道指出，这个是习近平在一个月之内第二次敦促官员追求经济增长。就在经济学家和投资者评估中国刺激计划的潜在效果的时候，最近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仍然面临疲弱的市场情绪和持续的通货紧缩压力。9月份的中国出口增长意外放缓，抑制了贸易反弹，而贸易反弹一直是疲弱经济的一个亮点。但是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当局感到有刺激消费的紧迫感，而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消费对于刺激经济并令到它走上更积极的增长轨道至关重要。中国股市一直处于过山车式的波动中，随着中共花时间制定财政支出计划，民众越来越怀疑当局是否会愿意部署更大的火力来扭转经济和市场。彭博社调查的经济学家在星期四说，中国经济增速可能创6个季度以来的新低，促使中国方面在9月底推出一系列的刺激措施，以压制经济放缓。他们预计在星期五公布的数据将会显示中国第三季国内生产总值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4.5%， 其他主要的指标和上个月比仍然是处于疲弱或者是持平。 摩根士丹利经济学家 Robin Sin 在上个星期尾报告中指出，主要是推动决定性通货再膨胀的大规模以消费为重点的一篮子计划不太可能会出台。经济学家们补充说，尽管中国方面仍然在推动债务重组和重振私营部门的信心，但是预计通货再膨胀和消费刺激的再平衡进度将会是缓慢而坑坷的。联合早报报道，中国股市近日迅速回调，部分原因是因为上市公司大规模减持潮。联合早报梳理上市公司公布发现，十一长假之后首个交易日到10月16号， A 股上市公司发出多达370条减持公告，同时增持的公告只是150条，不到减持公告的一半。这样亦都令到中共证券监管部门上个星期作出迅速的反应。北京证券交易所在10月10号对3名减持的投资者采取自律监管措施。上海、深圳和江苏证监局隔日同时出手，重锤打击违规减持行为。报道引述中国财政评论员皮海洲形容，股东减持已经成为套在 A 股市场头上的紧箍咒，为近期刚刚好转的股市行情蒙上一层阴影，不单止从市场抽走大量资金，更重要的是会动摇投资者的信心。其他受访的分析师认为，中共官方在制定股市提升政策之前，就应该预料到会出现市场套利的行为。股市要持续增长，仍然要回归到上市公司和经济基本面的实质改善，短期的刺激只能够带来一时的效果。龙岩大阅撰文披露，南京市某核市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已经被拖欠工资好几个月，最后还是要通过行政命令强行在市内各区间拆席资金才解决部分员工的欠薪问题，而今年后续的资金还没有着落。今年很多地方只是保证发3个月的工资，争取发6个月以上的工资。不单止是南京，整个江苏省还有浙江、广东等经济大省以及直辖市天津都因为财政枯竭导致公务员欠薪或者是减薪。天津一些政府部门和公交集团的员工被拖欠工资几个月，有些城市甚至不得已地要向当地的寺庙借钱发工资。多名当地的体制内的人士证实，其实从去年开始，很多地方的工资已经开始减少，学校、事业单位以及部分公务员取消了工资和周末加班费，而今年开始出现了更大规模的欠薪。广东省大幅下调了退休人员工资，降幅甚至超过了1/3，这意味着全国仅有的两个国外生产总值超过10万亿的经济强省，财政收支都已经失衡。作者指出，工资发放困难的现象揭示了地方财政危机的加剧，地方财政问题已经不是隐性的风险，而是现实的危机。以上是今天的财经世界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请你一定要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多谢你对我们的支持，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